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Number 9.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讲完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一句很绝对的神的创造的一个命题。然后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讲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是说神是在一种完全的没有的虚无形象里面造出了这个美丽的天地万物。今天我们来考虑一下神下面的记载里面怎么样借着他的话来创造宇宙，也而神的灵在创造里面的作为跟神使混沌变成次序这样的创造。第一，神借着他的话来创造宇宙。神是借着他的话创造，我们可以衡量这个事实两方面的意义。神只需要讲一句话，光跟暗就可以分开，地上可以滋生万物。但是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是创造者，他喜欢打破了沉默来创造。究竟神的话是什么意思？首先，神的话代表神的绝对的权威，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来抗拒神的命令，万物都是他的命令所支配。神的命令完全不会落空，神的命令一定会实现。神的话语的功能比服一切的工具的功能更高。神的宣布就是创造，他的创造与人的祭造是有天渊之别。神用他的话语不单表示神不需要工具来创造是毫不费力的，他也表示了神的心意，流露了神的智慧跟开始神向人类话语的启示。按照神的命令的创造乃是神的主权的证明，明他的庄严跟卓越，同时也表示了他对被造物的启示的心愿。下面我会讲到神的灵在神的创造中的作为。那里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这是第二节下半卷的。那里讲神的灵在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这里究竟有什么作为？正如在诗篇第33篇第6节那里说，神的灵乃是神的话语的传递者。旧约里面这个灵或者是气一个字，常常使人想到能力。在这里改教专家科尔文再一次显出他解经的亮光，他说世界是一团没有经过消化的质量。创世纪的作者这个时候要照导我们，神的灵的能力乃是要拖住这一团质量的公司。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在这个渊面运行的灵乃是神自由跟显动的存在。神借着这个灵与宇宙接近，他却没有成为宇宙的一部分。在创世纪的文体里面虽然没有很清楚的指出，但是这里暗示神的灵在分担神创造的工作，与神的话语合作。创造实在是有神借着他自己的启示这样来成就的工作。关于神的灵这个自源的研究，我们可以讨论到智慧的主题。 我们在箴言书第八章那里形容神的智慧，我们也可以从上世纪这个开场白里面可以引申到箴言书第八章，最后也可以到约翰福音的开场白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关系。约翰福音那里讲到太初有道，且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里就是道成为肉身的智慧。圣经里面这个开场白没有很显明的解释，但是神的话是真实跟全意的，而神的灵却是一种生动的同在。这是概念告诉我们，圣经的作者是一神观的，而且有人也在这里指出三位一体的奥秘，在这里给我们看清楚。因为创世纪第一章是三位一体真理的最早的启示，哪里讲到神的话，也讲到神的灵，然后约翰福音给我们很清楚的解释，就是道成了肉身。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在哪里，看得很清楚。第三点，我们要解释一下神怎么样使混乱变成秩序。圣经中的神自己是赐平安的神，我们有理由推想他是以平安来统治起初的创造。但究竟这个平安的字 Shalom 在圣经里面有什么的意思？保罗对紧张的哥林多人提及这个平安一个重要的因素，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那里说，神不是要叫人混乱，乃是要叫人安静。在创世纪的开始，创造物的秩序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原文那里形容天地万物都好像军队一样就被造齐了。这个军队不是用在战场上，乃是用在这个阅兵场上。这里这个军队的意思就好像这个天空的军队跟天地万物好像一样的整严有条。这个天地万物就是排列得很整齐，很有主旨，有秩序。所以天地万物在神面前是代表了这个宇宙，所以神就要在前面所讲的混沌空虚没有形象里面就造出了这个天地万物，很有条理的摆列在神的面前。创世纪起初几天的分割的工作乃是为了次序的出现的铺路，就是工作是划分界限，除去混乱，是允许万物的分门别类，各从其类这个句子不住的出现，乃是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个的证据。实在我们不应该将这个字各从其类翻译，因为这个是一个生物上面的翻译。我们在上面讲到科学的时候，也尝试讲到叫类，圣经里面所讲的类不是按照生物上面的分类，这一句子的重复应用肯定是表达了神的创造乃是将次序组织起来，不一定是按照生物里面的类，但是最中心的思想就是次序而已。万物都是照着它的次序被造，神使天上的光体管昼夜，他也给人跟其他动物食物。这种对次序的分隔的注重不是因为作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喜好，实在是圣经里面神的心意。因为在其他经文里面也找到这种的形象，在智慧书的作者心里面这个宇宙观也有这样的宣扬神的谕令，在约伯记38章第10节，诗篇104篇第9节，箴言书第8章29节那里就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意念，就是神为不羁的海洋定界限。在律法书上面指示的分辨清洁与不清洁的动物，表示以色列乃是从万民里面分别出来的民族，这个在利未记20章24到26节讲得很清楚。在利未记19章19节、生命记22章9到21节那里也告诉我们，神是禁止并用牛跟驴来耕地，也禁止用两种的种子来栽种葡萄园，也是不能够同时穿羊毛跟饲马来参宅来编成的衣服，也表示了神是一个很有秩序的一个神。所以在这次经文里面所讲到跟禁忌 事情可能是捐子异教徒他们反法俗的用意。我们研究圣经以外的各种宗教的时候，会发觉他们常常将各样的东西掺杂在一起，他们就好像异途同归这样的大同世界里面，他们这样的是一个很通行的讲法。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打破凡俗的捆绑，释放内涵的灵力。在这些宗教祭神的狂欢这个礼仪里面，他企图用回复到创造之初的混乱来复苏这个世界。这种浪漫派的哲学来模仿这些创造以前的一些的混乱，他们自己说是超脱了善跟恶跟其他城市上面的标准。近代很多这些哲学家就尝试从反面来归纳在正面里面的方法，制造善跟恶，他们根本就是要反对创世纪神从混乱里面创造这个秩序这样一种的这个表现。他们要超越界限而尽力来混乱一切，这样的动机是代表了人类要脱离一切神的法律的一个放荡的心态。人类不需要神，也不需要任何规范他的主人。不单指道德的标准被人厌弃，为了要背弃神自己的自由，他甚至要反叛自然的定律。这个自由神的名字乃是英文自由 liberty 这个根，这个自由神却是这个罗马神话里一个混乱之神，从反叛中间带来怨恨全在的本身。他不满他的来由跟形象，是一个完全否定自己的一个狂想。同时人对有限也感到厌倦，究竟困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面有什么的盼望。在这种混乱的少数，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探讨，可以很诧异的发现我们人类心底的呼声，就是人类要与创造主的无限连结。无论男跟女，个人都不满于这种有限的束缚。我们乃是因为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这个无限的神，他造我们，我们才能够存在。所以我们只能够在有条理以下才可以与神交通，因为神是从混乱创造秩序的神，我们在混乱里面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创造主连在一起的。人类对神的向往使他反对神的秩序。当人失去对神的认识以后，人在被蛀之物中寻找神，自然找不到他，人就在万物的分解里面去寻找神的替身。当人失去对神的认识以后，人咒诅有限，以为他使人失去秩序，其实是人的本身的不服从神引致万物的分解。所以在与神交通断去以后，人就以混乱代替秩序。上面在休息以后，我们会谈创造秩序与神的话的关系。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创造秩序跟神的话实在是有一个三角形的关系。神的话将万物分门别类，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带人到一个发言的神那里。因为若是没有神的话，世界就只能够当作是一个人工跟幻想的产品。创造的概念要是没有与秩序跟神的话合在一起，实在是很难成立的。因为他表达了创造主与创造物的绝对的分别，在创造物之间的不同显露出来，而且像神的话语一样是暗示一种有相当距离以下的关系。 有学者这样说，神的话最接近在创造概念中蕴含的分别的意义，每一句话都是有一定的意象，就算它本身并没有命令的意思，它的选择使万事中整整有条。所以无论如何，创世纪中间创造主在整本圣经中都显示他是一个发言的神，他的话乃是正常而且是有系统的谈话，有别于其他这些异教宗教的神秘主义里面神的沉默跟拜假神里面的喧哗。神的话是坚定了六天的创造。在以赛亚书第45:18-19那里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织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他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没有在隐秘处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跟启示录第19都讲到神的启示的高峰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用道作为他的基础，所以神的话是不可能是混乱不清楚的。我们没有理由将神的话变成主观而且是模糊的经历，我们晓得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约翰一书第一到第五节。这种指示的安排的区别，在主耶稣永恒的神性里面也以神的话跟神的工作表达出来，他与父神是有区别却不是分隔的，乃是一切奥秘中的基础中的三位一体的真理。完全的次序不单需要有不混乱的界限，因为全体里面各部门都是实时相关的，这也需要一套的体统，用不同的价值衡量来使不同的范围达成协调。创世纪第一个明版是这一种的观点里面来记载神的创造的次序，神称夜的暗并非是邪恶的，但是神只看光是好的，所以光比暗是好。若从这样来看被造物都是好的话，所以神就是看六天的创造都是甚好。神不单只是分享自己的创造，也是赐福给他们。最后他在述说两个的高峰中间，我们读到神赐给最高的价值，是因为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神定第七天为圣日，这个祝福将人带进神所创造的次序以外的创造。因为神创造意义不单单是气血而已，下面我会讲到神的灵会赐生命。约翰福音第6:63那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在圣经其他地方，圣灵常与生命连在一起，究竟在创世纪节里有没有相同的一个关系？在创世纪以后，圣经一直用生命的灵、生气类似的句子。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2那里说，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他有提到这样的概念。诗篇第104替创世纪解释，诗人在这里指出神的灵或者使一切的活物有生命。在约伯记32:4那里说，神的灵造我，他的气使我得生，将同样的概念来引用在人的身上。约翰福音6:63，耶稣强调叫人活着的是灵。启示录最后以生命水的河来代表神的灵，就是启示录22:1那里说，若是神的灵在创世纪的2是调和神分开的原则，那么被造物的生命的丰满就是从他而来的。我们很难避免下面的结论，就是神的话带来次序，神的灵是给我们生命。就算天空里面众星体都是凌驾在人的头上， 但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他是创造天地的中心。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七节那里说，若是安息日乃是为人设立的话，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所以神的安息也是为人类历史的进展而设立。这个一个教父曾经这样说，六天的创造好像建造一座王宫，预备好了作为接待父神所宠爱的王子来居住的地方。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那里讲到，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秩序，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一切的起居饮食都在乎神在我们后面的支持。然后他就随着强调人类的情形，他那里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结论，就是说神一切的创造乃是为我们这些人，是他创造的最高峰来进行的。他一切的创造要是没有我们这些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来住在里面的话，就没有完成他创造的最中心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讨论了神是创造秩序的神。第一，我们提到神借着他的话创造宇宙，神的话是创造的命令，也是用来为万物命名的。神的话代表神不需要工具来创造，也表示了神要向人启示他自己的心意。第二，我们也谈到神的灵在创造中的作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代表神的能力，与神的话合作。神的话是分析跟权益的，神的灵却是一种生动存在。神的话可以道成肉身，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理在圣经中第一次的启示出来。第三，我们也提到神使混乱变成秩序，混乱乃是秩序的反面，秩序也代表了安静跟有条理。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那里形容天地万物好像是在阅兵场上面的军队，是整整有条的，在宇宙中有适当的排列组织跟区别。第一章头几天的分隔的工作是为创造的秩序来铺路，万物都是照着他们的秩序来被造，各从其类。神不允许光跟暗的混杂，有限跟无限的混杂，但是被逆神的人却要超越了界限来混乱一切。当他失去对神的认识以后，要在被造物里面去寻找神，既然找不到神，在万物的瓦解中间去寻找神的替身。第四，我们也提到创造秩序与神的话的关系。神的话是要将万物分门别类，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带人到发言的创造主的哪里。神的话是整整有条的，是公义的，也是正直的。最后我们提到神的灵是赐生命，神的灵使一切有活物的有生命。所以神的话带来秩序，神的灵赐给我们生命。天地万物的创造乃是要预备作为接待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我们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就又用两堂的时间来讨论一下什么是按照神形象被造的人。所以愿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下一次再会。
弟兄姐妹， 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再会。